赵克志四度点名，中共公安部头号大案曝光，彭博盘点曾庆红家族涉金融丑闻，中国120万人抢做公务员，邮局最热门，公安最冷，沈阳大爆炸第二日，内蒙古一间化工厂亦都爆炸，导致七人伤亡。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0月24号礼拜日，我是越南新闻主持人黄晓祥，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官媒澎湃新闻10月23号报道了中共中纪委最新的通报，题为中共公安部委员会关于19届中央第六轮巡视整改进展情况的通报，落马的公安部前副部长孙力军再次被点名。通报说，中共公安部党委书记赵克志多次主持召开会议，深挖彻查涉及孙力军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的人同事，坚决清除政治隐患。前中共政治局常委魏建衡的撰稿人黄友群博士最近盘点话，自4月19号以来，赵克志已经四度点名孙力军，传递出几大信号。在4月19号孙力军被公布落马当晚，中共公安部长赵克志就主持召开公安部党委会议，指孙力军不知敬畏，肆意妄为，并将他同周永康、孟文伟相并列。在中共中纪委通报对孙力军相开的第二日，赵克志再次开会，要求公安部对涉及孙力军的人同事深挖彻查。大约半个月之后，赵克志在主持召开公安部党委扩大会议，传达中央政法机关督导一组听取公安部第三次工作汇报时，首次用孙力军政治团伙一词，要求将始终把肃清孙力军政治团伙流毒影响作为重中之重。黄友群认为这个政治团伙的讲法意味深长。再到10月20号，赵克志主持召开公安部党委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中央有关文件精神，第四次点名话孙力军等人恶行累累，公安部要始终将肃清孙力军等人流毒影响作为对五教育整顿的重中之重。黄友群认为，通观赵克志关于孙力军案的四次讲话，可以初步得出以下三个结论。第一，孙力军政治团伙案是当前公安部头号大案。第二，随着清查孙力军政治团伙案的深入，还有一批孙力军的同伙落马。第三，孙力军刑期将会很重，甚至可能被判死刑。孙力军原任中共公安部党委委员、副部长，其商开通报当中的政治野心极度膨胀，政治品质极为恶劣，权力观、政绩观极度扭曲，乘火作势控制要害部门，私藏私放大量泄密材料等表述均为此前罕见。另外，孙力军仲被指唔单止对抗组织审查，甚至仲采用咗公安侦查手段。江派要员曾庆红家族旗下房企花样年近日发生美元债券违约，引发各界关注。彭博近日报道指，事件凸显增加失势迹象，而其背后原因在于曾庆红家族过于炫富，仲涉及多宗金融丑闻。报道说，花样年掌门人曾宝宝是典型中国红色权贵家族成员，其伯父曾庆红作为中共前党魁江泽民的亲密盟友，进入了政治局常委会，曾任中共国家副主席，祖父曾山就担任过毛泽东时期的内政部长。如今作为太子党的曾宝宝却未能够偿还 2.05 亿美元债息，外界猜测可能同曾家得不到当局的支持有关。报道认为，曾庆红家族之所以失势，与其炫富和涉及多宗金融丑闻有关。报道盘点，2008年曾庆红的儿子曾伟以2400万澳元购买了悉尼豪宅，并同当地政府就拆除和重建该房产进行了激烈的斗争，这样被认为是太子党炫富的最恶劣的例子之一。同时，曾伟亦都在2007年被大陆传媒财经揭露，在国有电力公司山东鲁能的 所有权转让当中赚取了几十亿美元。据财经杂志2007年1月8号发表的调查报道《谁的鲁能》一文披露，两间被称为绝密中的绝密的公司以 37.3 亿元的价格买下了账本净值 738.05 亿元的鲁能集团 91.6% 的股权，导致700多亿国有资产的流失。报道未直接提及曾伟的名字，只是提到一位神秘的曾姓公子。舆论通过解读相关报道细节，都判定山东鲁能收购案的实际收购人是曾庆红之子曾伟和他的朋友赵军士。此外，彭博的文章仲提及曾庆红家族出现在2016年的巴拿马文件当中，该文件发现曾庆红的弟弟曾庆怀是一间在纽埃注册的中国文化交流协会有限公司的董事，然后在2006年在萨摩亚重新注册。对于花样年这种中共权贵家族掌控的企业陷入困境，报道引述香港大学教授林和立说，这些公司过去享有政治保护，现在他们别无选择，只能够服从习近平的新秩序。但彭博认为花样年的命运还未有定论。在中国大陆被称为国考的公务员考试再度火爆，八日来已经有近120万人报名，再度创下历史纪录。其中最热门的职位是邮政系统，而公安系统几乎无人问津。最新统计数字显示，截至10月22号上午10点，提交2022年度公务员考试的人数为 119.46 万人，比去年同期增加了31万人，每个职位的平均竞争人数为30人。当前最热门的职位是西藏自治区阿里地区邮政管理局一级主任科员及以下一职，目前竞争比例为3143比1，还有4000多人待审。其次是中国机械冶金建材工会一级主任科员及以下2684人抢一个职位。然而在254个无人报考的职位当中，就包括公安部机关司局九处一级主任科员以下的职位。另外，铁路公安、消防等职务亦都遭到冷遇，譬如北京铁路公安局招考6人，新疆乌鲁木齐铁路公安局招考4人，成都铁路公安局招考3人等，报考人数均为零。据报道，自从新冠疫情爆发以来，警察成为了高危职业，中国各地出现大量警察辅警猝死的案例，而官方通报的理由大多数都是过劳死。台湾中央研究院社会学研究员林宗宏认为，中国的民警公安没人愿意考，原因众多，其中包括社会局势不好、群众冲突、犯罪行为增加、父母不愿意让独生子女以身犯险等等。中国资深化学专家赵宇明就分析说，这样跟现在公安内部搞政治清洗也都有关系，因为公安在中国被认为是刀把子，军队是枪杆子，刀把子对内就牵扯到政治上的纷争。你看文革期间有很多公安不明不白就没了，因为它牵扯到中共党内的路线斗争和权力之争，所以有危险。赵宇明还说，中共警察普遍采用暴力执法、违法执法，但可能被秋后算账，当时可能表扬你，可能三五年之后就要同你算账，这样在中共历史上是屡见不鲜的。中共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31次会议10月23号在北京举行，会上表决通过家庭教育促进法。根据党媒新华社报道，这项新出炉的法律说，为呼应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双减要求，县级以上地方政府应该加强监督管理，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另外，新法还规定，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亦都应该合理安排未成年人学习、休息、娱乐和体育锻炼的时间，避免加重未成年人的学习负担，并且应该预防未成年人沉迷网络。 当局通过新法表明，双减政策已经被正式列入法律，估计将会对持续打击校外培训机构有更强的推动作用。今年七月，中共当局推出所谓为学生减负的双减政策之后，各地方政府加大力度打击校外教培机构，导致大批培训中心关闭和上千万相关从业人员失业。然而在这种严苛的情况之下，校外培训并没有完全绝迹，有需求的学生和家长依然通过各种渠道偷偷寻找辅导老师进行一对一的地下培训。而转入地下带来的问题就是找老师的压力增大，家长的经济压力就更大，辅导价格由明市价变成黑市价格。十月初，有家长在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就透露，在深圳、广州和上海等地，教师一对一辅导学生收费飙升至每小时3000元人民币，甚至更高，两个月内的涨幅超过10倍或以上。10月21日至22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举行了为期2日的国防部长会议，为了进一步加强联盟的威慑和防御，在21日的会议当中，北约防长批准了一项新的总体规划，以抵御俄罗斯在多条战线上的任何潜在攻击，重申北约在日益关注中国的情况下威慑莫斯科的核心目标。另外，第一个人工智能战略亦都已经启动，该战略概述如何以受保护和合乎道德的方式将人工智能应用于国防和安全，解决了对手使用人工智能带来的威胁。为了应对这个复杂的挑战，北约国家的防长还批准了北约关于数据开发的第一项政策。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说，总体规划是为了改善欧洲大西洋地区的防御，而这一切是同中国崛起带来的挑战有关。22日，北约国家的国防部长举行了核计划小组会议，就继续恶化的安全环境以及如何保持北约的核威慑力量安全可靠和有效，同时继续致力于军备控制进行磋商。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表示，北约的目标是一个无核武器的世界，但他们不相信单边裁军，俄罗斯、中国和北韩等其他国家拥有核武器，而北约却无核武，这样的世界根本不是一个更安全的世界。斯托尔滕贝格指出，北约盟国正在技术、网络、威慑、防御的问题上进行更紧密的合作，在过去几年，欧洲盟国已经大大增加了国防开支。此外，在22日北约秘书长主持的签字仪式上，来自17个盟国的国防部长都同意开发北约第一个创新基金，该基金将会通过投资10亿欧元向联盟内致力于新兴和颠覆性技术的创新者进行投资，从而帮助北约保持技术优势。中国大陆近来公共安全事故频发，继21日沈阳市发生天然气大爆炸，导致民众严重伤亡之后，内蒙古阿拉市盟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内的一间化工厂亦都发生爆炸，目前已知造成7人伤亡。综合多家陆媒报道，10月22日晚间11点左右，巴音敖包工业园区内蒙古中高化工有限公司氧化车间发生闪燃，事故造成4人身亡，1人重伤，2人轻伤。事故现场的明火直至23日凌晨0时50分先至被扑灭。涉事企业的法定代表人已经遭到公安机关控制，现场作业人员已经全部撤离，企业停产。至于事故原因，报道话仍在进一步调查。中国大陆疫情持续扩散，据中共官方数据，22日当日全国再新增50宗确诊病例，包括本土病例38宗，创一个月以来的新高。据称，北京22日新增6宗本土病例，都是到过内蒙古等地旅游的民众或者密切接触者，而且都住在昌平区。为了保住北京，当局宣布对有病例及感染者所在市实施停航、停售、暂停进返京等政策。目前起于自驾旅游团的本轮疫情已经导致10多个省份展开全面核酸检测和封控等措施。不过，中共官方疫情数据被广泛质疑严重缩水。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